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哋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节目，我系陈若兰。我今日为大家主持以下一个小时嘅节目，请大家先嚟收听国际新闻。
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暴雪雷雪同龙卷风袭美东，两死近25万户停电。中国 H5N6 经传突变。维珍尼亚共和党州长宣誓就职，承诺还权于民。轻罪不起诉，曼克顿大批检察官离职。美国务院对张清去世表示哀悼，呼吁北京立即给国飞鸿到美国。乌克兰指控俄罗斯发动网络攻击，推行混合战争。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星期日，一场暴雪夹杂住雷雪、强风和龙卷风的猛烈冬季风暴，由中西部直卷侵入美国东部地区，目前已经造成两人死亡，20多万户断电。据今日美国统计，在南卡罗来纳州、北卡罗来纳州、乔治亚州和佛罗里达州，近25万户家庭和企业处于黑暗之中。由航班跟踪网站 FlightAware 的资料显示，截至美东时间星期日下午6点，超过6000班往返美国的航班被取消或者延误。风暴造成多个地区不同的影响，好像星期日较早时候密西西比州杰克逊有微量降雪，而在该市东北25英里的地方，哥辛斯普林斯就降雪8英寸有多。而星期日较早时候，北卡罗来纳州夏洛特的街道被大雪覆盖。国家气象局表示，该州部分地区积雪2英寸至7英寸。气象部门警告说，停电和树木损坏可能是由于冰雪造成。当局提醒市民，目前要旅行几乎是不可能。星期日，四川、浙江和广西等地相继传出 H5N6 禽流感病例，目前已经证实有两人不治。世界卫生组织呼吁需要采取紧急因应行动。美国太阳报星期六引述香港卫生部门说，四川省、浙江省和广西有5人确诊 H5N6，包括4男1女，其中2人离世，另外3人正在医院抢救。值得注意的是，由中共官方通报来看， H5N6 确诊自从去年下半年起快速增加，即使人数和2017年的 H7N9 的几百人相比要低得多，但是 H5N6 的症状严重，导致很多人病危。荷兰鹿特丹伊拉斯莫斯大学医学中心教授傅肯表示，H5N6 导致的不治比例很高，因此今年中国染疫人数的增加令人担心。星期六，美国维珍尼亚州共和党州长格伦·杨金举行宣誓就职仪式，他在就职演讲强调要将权力和自由还给人民，并且在就职当日开始清理包括批判种族理论和疫苗强制令在内的极左政策。杨金在列治文州议会大厦用乐观的语调承诺，恢复人民对政府的信任，将权力还给人民。在就职典礼上，仲伴有鸣响礼炮和空中飞行表演，宣示过去两年由民主党完全控制的维珍尼亚州已经在这一刻开启由共和党治理的新一页。而即开始没几耐之前，维珍尼亚州所有在世的前任州长都在州议会大厦会见了杨金和即将离任的洛辛姆，只有杨金的对手前州长特里麦考里夫没有到场。杨金在就职仪式上说，无论你投票给谁，我保证由现在开始成为你的代言人，我将会是你的声音和你的州长。自从曼克顿地区检察官 白艾荣今年1月3号推行备受争议的轻罪不起诉改革以来，不单止受到来自外界的强烈反对，亦都令检察官办公室内部有十多名资深职员离职。据《纽约邮报》报道，在过去两个星期内，至少有十多名助理检察官辞职。离职人员包括资深出庭检察官伊劳齐奥尔邦，他在2016年曾经成功起诉荷里活大制片人哈维·韦恩斯坦性侵案，之前在地区检察官曼斯的领导下，曼克顿 DA 办公室去年有99名助理检察官离职，高于2020年的83名，但是艾荣的政策似乎比曼斯更激进。在该单位工作的贝德罗表示，这一波的人员流失将会导致曼克顿 DA 办公室发生几十年来从来未有过的转变。贝德罗对纽约邮报表示，预计办公室内很多已经在那里工作多年的人，可能同即将上任的地区检察官有不同的理念，很可能会选择离开。据国务院上星期五发表的声明，对人权活动人士郭飞鸿的妻子张青的去世表示哀悼，并且呼吁北京立即准许郭飞鸿到美国和他的子女团聚。国务院在声明中敦促中共当局停止使用任意拘留和出于政治动机的出境禁令。发言人普赖斯在声明中对张青的去世表示哀悼的时候说，北京当局多年来一直对郭飞鸿进行虐待、监禁、日常骚扰和监视，并且因为他代表中国人民和平呼吁而拒绝他离开中国。普赖斯提到，郭飞鸿2021年1月试图登上由上海飞往美国的飞机的时候被拘留，目前仍然被单独关押。国务院表示，我们呼吁中共立即给予郭飞鸿人道主义救济，准许他前往美国和他的子女团聚，并且哀悼妻子的去世。据乌克兰数码发展部16号表示，莫斯科当局是先前攻击他们政府网站的幕后黑手，并且指控俄罗斯正在对他们发动越来越多的混合战争。而在前一日，微软公司曾经表示，乌克兰政府机构的几十个电脑系统感染了破坏性恶意软件，但是具体数量不详。该恶意软件是伪装成勒索软件进行破坏。今次的披露表明，上星期官方网站引人注目的攻击只是一种转移注意力的行为。乌克兰数码发展部在声明中说，所有证据都表明俄罗斯是网络攻击的幕后黑手，莫斯科继续发动一场混合战争，并且正在积极增强它在信息和网络领域的实力。据微软星期六在一篇简短的博文表示，在上星期四首次检测到该恶意软件，感同同时导致70个乌克兰政府网站暂时离线的袭击一致。
下边是更多环球要闻，请听详尽的新闻报道。联邦公共卫生总监莫西博士16号警告说，在全美范围 Omicron 变种病毒病例的激增尚未达到顶峰，随着住院和死亡人数的增加，未来几周很多地区将非常困难。虽然纽约州的确诊数字越过高原开始下降，但是根据15号星期六的报告，全美的确诊数字平均每日仍增加约80万例。在密苏里州的堪萨斯城，该市市长昆丁·卢卡斯对 CBS 表示，截至日季以来， Omicron 已经令医院不堪重负，消费者正是耗尽药店外柜的快速检测盒，并在检测地点排起了长龙。联邦政府已承诺向美国人发放10亿份居家快速检测盒，限每户申请4套。新的联邦法规要求私人保险公司为每位客户每月提供8套居家检测盒。上个礼拜，联邦 CDC 表示，布口罩的保护作用不如外科口罩。具有高传染力的 Omicron 的出现，促使公共卫生官员推广更高规格的口罩，例如 KN95 和 N95 口罩。中国去年年底和美国达成协议，同意在2月1号开始的春节假期前后释放其国家战略储备原油，作为美国发起的降低全球油价计划的一部分。 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透露，中国在2021年底同意释放数量不定的原油，具体释放规模取决于油价水准。然而俄罗斯和乌克兰关系紧张，恐导致原油供应出现中断的担忧，抵消了中国2021年底和美国达成协议，同意在今年中国新年假期前后释放其国家战略石油储备的利空消息。此外，由于预期2022年全球石油供应过剩势态有望改善，加上石油输出国组织 OPEC 与盟国组织的 OPEC Plus 坚持逐步缓增每日40万桶的计划，抵御其他国家所施加的增产压力，有金融机构调升今年油市目标价，可望达到每桶100美元。美国俄亥俄级核子潜舰内华达号搭载了20回潜射三叉戟弹道飞弹和数十回核弹头，在16号停靠在关岛海军基地，这个是美军继2016年之后首次有弹道飞弹潜舰驶入关岛。美军声明指出，内华达号出访关岛是为了加强美方和盟友之间的合作，并藉此展示出美国的能力、灵活性、军事准备，维持印太地区的安全与稳定。美国海军表示，俄亥俄级潜舰平均出访执行任务时间约为77日，之后会在港口进行一个月的维护和补给。事实上，俄亥俄级潜舰续航力只受到船员维生所需物资的影响，否则可以在海下潜伏几个月之久。据了解，朝鲜的核子潜舰尚在起步阶段，而中国估计只有6艘核潜舰，和美国相去甚远。此外，中国最新型的 09IV 型核潜舰，其噪音是美国的两倍之多，因此更容易被锁定。 09IV 型能够携带的飞弹和核弹头亦比不上俄亥俄级的潜舰。美国全球快递公司联邦快递已经向美国政府监管机构递交申请，批准其在公司的货运飞机上安装红外激光反导系统，来到应对时有发生的导弹袭击风险。美国全国广播公司 NBC 报道说，美国联邦政府网站联邦几时刊登了联邦快递公司发出的一份公告。公告说，最近几年国际上发生了几起民用飞机遭到便携防空系统攻击的事件，这个导致几家公司开始设计和改进激光制度防御系统，以便安装到民用飞机上，保护这些飞机抵御沉热导弹。另据美国军事新闻网站消息，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的文件显示，联邦快递是在2019年首次递交这一份申请。联邦几时准备在星期二公之于众，征求公众对联邦政府是否应该予以批准的看法。如果这一次联邦快递申请成功，这个将意味着联邦快递的飞机今后将可以继续在争议地区上空飞行。美国商用飞机最早在2008年开始安装反导系统，以色列航空公司曾经在2004年就安装了导弹防御系统。朝鲜今日17号再度朝日本海发射不明飞行物体，为自5号新年首射以来第四度射弹，这一次试射不单止一回。韩国联合参谋本部初步研判，这一次朝鲜发射两回短程弹道飞弹。与此同时，韩国媒体星期日发现，朝鲜悄悄重回中朝铁路，一列来自朝鲜新义州的货运列车停靠在中国的丹东市。朝鲜在2020年1月以防疫为由关闭了往来中国和朝鲜间的货运列车，至今超过两年。这一次传出可能是要再运一批紧急物资回朝鲜。尽管国内民生状况陷困境，朝鲜仲是在17号早上第四度发射飞弹。另外，朝鲜官媒亦都证实，他们14号试射的是铁路弹道飞弹。对于朝鲜的动作，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谴责已经违反多项安理会决议。全球官员今年较晏时将在联合国环境大会会面，商议签订条约，来到处理塞满垃圾掩埋场、破坏海洋、杀死海洋生物的塑胶垃圾危机。 可口可乐、百事公司等国际品牌今日17号呼吁全球签订对抗塑胶污染的条约，包括减少有关石油产业成长的塑胶生产。这份联合声明有70多个单位签署，包括贩售洗发精、巧克力棒等单次性塑胶包装产品的消费性产品公司联合利华和雀巢，以及零售商沃尔玛、法国巴黎银行等。声明指出，我们正处于关键时刻，必须订定志向远大的联合国条约。塑胶回收率不够 10%， 路透社去年调查显示，塑胶业者吹嘘的新回收技术亦难解决回收率低的问题。与此同时，源自石油和天然气的塑胶20年内预料产量会增加一倍。皮丘慈善信托基金会2020年研究发现，加强全球塑胶回收固然是对抗塑胶垃圾的重点，但除非限制塑胶生产，塑胶污染仍会继续暴增。
莫德纳首席执行官史蒂芬·班塞尔礼拜一表示，该公司希望最快在2023年秋季推出一种针对新冠、流感和呼吸道合胞病毒的三合一疫苗加强剂。班塞尔在世界经济论坛的一个小组会议上说，这种三合一的疫苗将使人们在冬季感染季到来之前获得广泛的保护，以预防呼吸道病毒引起的疾病，而无需多次接种不同的疫苗。班塞尔说，新冠疫苗加强剂目前正处于三期试验阶段，而正在研发的流感疫苗亦使用 mRNA 技术，应该在第二季度进展到三期试验。当地时间14号和15号，南太平洋国家汤加附近的海底火山爆发，引发海啸。礼拜一，汤加一名外交官员表示，因为担心新冠病毒传入，汤加政府可能不会允许外方救援人员登上岛屿，任何送往该国的援助物资亦需要进行检疫。此外，汤加国内通讯已基本恢复，但对外通讯至少一个礼拜才能够恢复。初步报告显示，火山喷发和海啸没有造成大规模人员伤亡，但造成了重大破坏，房屋被掀到到处都是。另一方面，由于火山喷发导致海底通讯线路受损，目前汤加的对外通讯基本中断。汤加首都库努阿洛法已经恢复 80% 电力，汤加国内通讯已经基本恢复，对外通讯恢复需要至少一个礼拜。简单方便的新冠首批口服液目前已经抵达加州的各个药房，这两种新药分别是辉瑞的 Paxlovid 和默克公司的 Molnupiravir， 但目前在数量上供应不足，只能够为同时满足三个条件的人士提供，检测为阳性，症状轻微或者有中度症状，而且容易诱发重症风险。此外，感染病毒的人必须在症状出现的5日内及时服药，从而才能够及时抑制住病毒的快速繁衍。这个意味着病毒测试及早发现感染这一点变得极为重要。CNBC 财经网站16号报道，特斯拉公司正在向莫桑比克寻求电动车电池的关键部件。分析人士认为，这个是一项旨在减少对中国石墨依赖的首创交易。特斯拉上个月与澳洲的 Sierra Resources 公司签署了非洲石墨供应协议。该公司是南部非洲国家经营着世界上最大的石墨矿之一。该公司的加工厂从莫桑比克巴拉马的矿山采购石墨。根据协议，特斯拉计划从2025年开始购买 Sierra Resources 这家工厂生产的 80% 产品，即每年8000吨石墨。锂离子电池可以为电动汽车提供动力，而石墨是锂离子电池的原材料之一，大约 70% 的石墨来自中国。中共官方数据显示，去年第四季度中国经济增长率是 4%， 低过第三季度的 4.9% 的增长率。政府宣称在去年中国经济增长比2020年增长 8.1%， 但是大部分增长都在去年上半年。 阿般尼的情况不容乐观。《华尔街日报》表示，随着经济增长放缓，中共央行宣布降息，在1月17日将两个主要政策利率下调 0.1%， 以试图帮助疲软的基建投资和消费行业。但是在去年12月份，中国的零售销售额同比增长达到一年几以来的最低增幅，官方数据只是 1.7%。经济学人智库首席专家苏月表示，目前中国的 GDP 数据仍未能反映出 Omicron 在国内传播的影响，新的变种将对服务业造成重大打击，尤其是线下消费和交通运输。北韩在星期一发射了两枚弹道导弹，美国回应说北韩在进行非法和破坏稳定的活动，并敦促北韩进行对话。去年5月被任命为北韩问题特使的美国驻印尼大使金星容，星期一在与韩国和日本官员举行的三方电话会谈中发表了上述评论。金星容特使在会谈中对北韩的这次导弹发射表示担忧，北韩的行为违反了联合国安理会的多项决议。17号的试射是北韩今年一系列弹道导弹试射中的最新一次，这个是北韩在不到两个礼拜的时间里面进行的第四次导弹试验，频率非同寻常，引发国际社会谴责。在礼拜发表的一篇采访中，辉瑞 CEO 阿尔伯特·布拉对法国费加罗报表示，他预测新冠病毒仍将会传播多年，而疫情中的民众生活将在今年春天恢复正常。他认为未来的感染浪潮将不会再引发困扰民众的严苛的防疫隔离措施，但同时他也警告说 COVID-19 的突变性和高传染性会影响对他作出的任何预测的准确性。他还透露说，辉瑞公司正计划在未来五年内在法国进行超过5亿美元的投资，以促进 COVID-19 药物在全球的生产。该药物已经在去年12月在美国获得紧急使用授权。奥密克戎变异株在中国大陆多个省出现，并攻入北京，为冬奥会能否举行带来不确定因素。1月17日星期一，北京冬奥组委会官网宣布决定改变原定的售票政策，不再公开销售门票，而改为组织特定观众现场观赛。今年1月15日，北京官方通报海淀区发现一例本土奥密克戎病例，当地迅速封控。官方宣称这例本土感染不排除来自境外物品，鉴于中共一贯隐瞒疫情，外界怀疑官方可能为冬奥需要淡化北京疫情。天津上个月通报 Omicron 疫情爆发后，大陆媒体曾经报道，在发现疫情前一个礼拜，天津市大量人员流向全国各地，其中去往北京的人数最多，舆论猜测天津 Omicron 疫情可能早已蔓延到北京。随着俄乌紧张局势不断加剧，乌克兰前总统波罗申科表示，星期一将返回乌克兰，尽管有被捕的风险，但他发誓要帮助保护这个前苏联国家免遭俄罗斯的潜在入侵。星期日，波罗申科在华沙对记者说，我回到乌克兰是为了乌克兰而战，而不是与现总统泽连斯基作战。他强调乌克兰可能面临30年来最大的安全风险，尽管有分歧，但他希望帮助泽连斯基的政府。法国国会星期日批准疫苗通行证新法后，想要在该国参赛的职业运动员将不得不接种 COVID-19 疫苗。法国体育部长马拉希尼亚努明确表示不会有任何豁免，这项新法将很快生效。这个意味着拒绝接种疫苗的网球巨星德约科维奇或无缘参加5月的法国网球公开赛并争取卫冕。星期日，澳洲联邦法院驳回了他对政府取消其签证的上诉，他无法参加从星期一开始的澳洲公开赛，不得不离开该国。 白宫礼拜日发布声明说，拜登总统将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在这个礼拜五举行视讯会议。白宫还说，会议将突出美日同盟的力量，这个是印太地区和世界和平、安全与稳定的基石。白宫说，拜登总统期待与岸田首相合作，推进美日对自由和开放印太地区的共同愿景，并扩大两国在关键问题上合作，如抗击 COVID-19、应对气候危机以及在新兴技术领域的合作等。拜登和岸田在去年十月举行了一次电话会谈，当时岸田当选为首相，接替前任首相菅义伟。美国航空公司和货运公司礼拜一警告称，即将在礼拜三部署的 5G 无线服务可能会使航班停飞，使数千名美国人滞留海外，并推迟关键货物的交付。在一封自拜登政府官员的信中，主要航空公司的高管写道，C 波段 5G 会对飞机的设备造成干扰，可能会导致大片飞机无法使用。他们指出，在星期三的最后期限之前，美国大多数大型机场将受到联邦航空管理局有关 5G 飞行的限制。航空公司高管敦促美国官员阻止 5G 在受影响机场的两英里范围内实施，直到航空管理局想出办法让受影响的飞机安全飞行，否则就可能对客运航班和全球供应链造成灾难性破坏。据德新社报道，欧洲正是经历有史以来最严重的禽流感疫情，每日都有新的病例出现，而且不单止限于野生鸟类。德国弗里德里希吕弗勒研究所 FLI 表示，我们目前正在经历德国和欧洲有史以来最严重的禽流感疫情。由于眼下人们更加关注 COVID-19 疫情，所以对于禽流感疫情几乎没有注意到。根据 PLI 的数据，在此期间，整个欧洲有675宗野生鸟类的感染和534例饲养场的感染。此外，在哺乳动物中亦有个别案例，目前禽流感亚型 H5N1 占主导地位， H5N8 亦在较小程度上存在， H5N1 亦被认为对人类有潜在风险。阿拉伯联合酋长国首都阿布扎比当地时间礼拜一发生一起油罐车爆炸和一宗机场工地火灾。警方说，这两宗事件疑似无人机袭击所致。也门胡塞武装当日宣称打击了阿联酋腹地的目标。阿联酋通讯社报道称，油罐车爆炸导致三人死亡、六人受伤，死者是两名印度人和一名巴基斯坦人。阿联酋政府、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和阿联酋参与打击也门胡塞武装的多国联军都未作出回应。2014年9月，胡塞武装夺取也门首都萨那，后占领也门南部地区。2015年3月，沙特、阿联酋等国对胡塞武装发起代号为“果断风暴”的军事行动，战事持续至今。
2000港人伦敦集会游行，声援香港新闻自由。香港第一谍案曾超科潜伏警队14年。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节目主持人王蓉，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下面是详细的内容。过去半年，苹果日报、立场新闻和众新闻等香港感染的传媒相继被迫停止运作。在英港人连续第三个星期举行支持香港新闻自由活动，上星期65号，过千名港人在伦敦市中心集合，游行到香港驻伦敦经贸办，并且逐一将抗议信投入经贸办信箱，要求将新闻自由还给香港人。参加者除了香港人之外，更加有在英国进修的外国记者。还我新闻自由，还我新闻自由，香港人的呐喊连续第三个周末在英国街头响起。超过1000名港人上星期65号在伦敦市中心的皮卡地里渔民集合， 并且游行穿过伦敦闹市，到香港驻伦敦经贸办抗议。游行起步前，一直关注香港情况的非政府组织香港监察创办人、英国保守党人权委员会副主席罗杰斯发言，他忆述自己大学毕业之后第一份工作就是到香港做记者。当时正值1997年香港主权移交初年，香港仍然是一个自由开放的城市，传媒百花齐放。不过过去半年，由苹果日报开始，多间传媒相继在高压下被迫关闭。罗杰斯在发言的时候表示，他曾经在1997年至2002年在香港担任记者，当时香港仍然有新闻自由，记者能够向任何人随便发问问题，调查某些事件。游行队伍在下午2:45出发，经里斯特广场，再向北前往抵达香港驻伦敦经济贸易办事处。他们沿途高叫释放政治犯、向中共说不等口号，有港人揸私家车在游行队伍旁边慢驶，并且播放愿荣光归香港。嚟紧的周末1月22日至23日，英格兰爱丁堡和阿巴甸都将会陆续举行活动，声援香港的新闻自由。但是在2022年1月，全英国已经接力举办了9场支持香港新闻自由活动，横跨英格兰多个城市。目前英国国家安全情报机构军情5处警告有中共特务秘密渗透到英国议会，并且干预英国政治。这个人就是来自香港的李晶区 Christine Ching Kui。 时事评论人何良茂在他的网台节目中指出，李晶区已收买英国议员来影响政坛，但是就不及香港第一谍案的主角曾超科。他潜伏在警队14年，才被意外揭发是中共间谍。1月13日，英国军情5处警告，在英国经营律师行的李晶区一直为中共活动，帮中共和英国议员建立联系，并且向政界人士捐款，不过资金并非是来自英国人。消息人士说，揭露李晶区事件的是军情5处经过重大和长期调查之后作出的决定。据报道，李晶区以自己的名在英国经营律师行 Christine Lee & Co Solicitors， 在伦敦、伯明翰和北京都设有办事处。李晶区还是中共驻伦敦大使馆的首席法律顾问，中共官方传媒人民网更加设有李晶区专栏。2006年，李晶区发起英国华人参政计划，计划强调代表在英华人利益，促进英国社会多元，推动在英华人参政。泰晤士报表示，英国华人参政计划为李晶区提供了一个平台，藉此为中共和英国政客搭路。时事评论人何良茂表示，不止西方，香港亦都有间谍战，中共不止向西方输出特务，早在1960年代之前，共产党已经源源不断地向香港输入或者培养本地间谍。他引述文汇报早年报道指，香港第一谍案主角曾超科就是中共派去渗透香港警队的重头人物。何良茂说，曾超科在1929年出生在香港，早值八旗汉军旗人，曾经在小学毕业之后到香港就读九龙华人书院，毕业的时候正值香港沦陷，所以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后来转到京都帝国大学攻读经济。
跟住落嚟嘅系焦点新闻，
欢迎翻嚟希望之声焦点新闻，我系李冰。今日嘅新闻提要：德州人质劫持案 ，FBI 赴英调查，嫌犯兄长发声明致歉。拜登21日将与日本首相致信，强化美日联盟。汤加火山爆发，引发地震同海啸，多国准备提供援助。以下系详细内容。德州科里维尔一座犹太教堂贝斯以色列公理会15日上昼进行安息日礼拜时，一名持枪男子劫持4名人质，在教堂附近传出一声巨响同枪战声后， 所有人质平安获救。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 指出，已丧命的嫌犯是来自英国布莱克本镇，现年44岁的阿卡拉姆。FBI 发表声明说，目前没有迹象显示有其他共犯。英国外长特拉斯16号在推特上谴责了在德州发生的令人震惊的恐怖主义和反犹太主义行为，并写道，我们与美国站在一起，捍卫我们公民的权利和自由，并反对那些散布仇恨的人。英国的反恐警察亦谴责了阿拉卡姆的行为，并表示他们将在未来几日继续与美国当局和联邦调查局的同行合作，调查阿卡拉姆的动机。阿卡拉姆的哥哥古尔巴于英国当地时间16号晚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表示阿卡拉姆与警方僵持的过程中，他一直在这里协助联邦调查局说服阿卡拉姆，并为发生的事情表示抱歉。他还声称阿卡拉姆精神不正常。一名美国官员告知美国广播公司，阿卡拉姆声称是巴基斯坦籍神经学家席迪圭的哥哥。席迪圭因枪杀士兵和 FBI 干员而在2010年被判处坐监86年，目前正在服刑。阿卡拉姆要求释放席迪圭。这名神经学家目前被关押在德州沃斯堡的联邦监狱。委任律师阿尔巴尼发声明，告知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阿卡拉姆不是席迪圭的哥哥。席迪圭的家属更是谴责阿卡拉姆令人发指的犯行。而拜登则指出，这起事件就是恐怖行为，并说他和司法部长都无法得知案情的全貌。不过据说嫌犯在市面上购得作案的武器，但是很显然就目前所知根本没有他所声称的炸弹。阿卡拉姆曾经在游民收容中心过夜。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上年10月上任以来，一直期盼能够赴美与拜登会晤。两人上年11月访问英国时曾短暂倾谈，达成共识岸田将会在年底访美进行美日高峰会谈，之后却因拜登忙于推动重建美好未来社会福利法案无暇他顾，迟迟未能成行。岸田1月4号对外表示，由于国内外 COVID-19 疫情燃烧，他1月中前不会出访。美日领袖实体峰会短期虽无望，但白宫发言人普萨基16号宣布，拜登21号将会同岸田进行视讯会晤，进一步深化两国政府经济与人民的关系。普萨基说，两人会谈将强调美日联盟的强健，这个是印太区域与全球和平、安全和稳定的基石。他说，拜登期待与岸田合作，推进美日对自由开放印太的共同愿景，并扩大在关键议题上的双边合作，例如对抗 COVID-19 疫情、因应气候变迁与在新兴科技上达成伙伴关系等，包括透过四方安全对话。据日本媒体16号报道，在美日2+2会谈期间，美国与日本积极讨论应对中共的措施，并准备在临近台湾的防御设施中储存弹药军火。日经新闻的消息人士说，上个星期美日两国外长和国防部长举行2+2会谈，讨论了两个国家共同使用设施应对台海潜在危机的问题。在会议上，美国与日本同意双方共同使用的设施包括在多个地点储存的弹药和飞机跑道，这个部分内容已经被写入联合声明。另一方面，消息人士亦说，两国亦准备联合开发新的能量武器，这一技术被用于击落中共政府的无人机和内袭导弹。在上年年底，日本自卫队和美国已经起草了一份联合行动计划草案，这个计划允许在离台湾很近的日本西南岛链上建立临时攻击基地，近距离应对中共威胁。据每日邮报报道，汤加的海底红阿哈阿帕伊火山于15号爆发时，引发当地规模 7.4 级地震和海啸。由于停电和通讯中断导致信息匮乏，汤加其他岛屿的局势仍未明朗。报道表示，美国、澳洲、新西兰政府都准备为汤加提供援助，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表示，他非常关注汤加的灾后重建工作。澳洲当局17号表示，根据报告推测，东加海底火山喷发引发海啸，并未造成人员惨重伤亡。不过这个位于南太的岛国道路与桥梁则是严重损毁。新西兰已派出侦察机前去侦察，但由于当时汤加整个国家为火山云覆盖，影响了侦察效果。新西兰军方已经表示处于待命状态，随时准备为汤加提供援助。据悉，火山爆发时斐济、新西兰同距离汤加6000英里外的阿拉斯加居民都听到了火山喷发的轰鸣声。火山爆发后，日本、新西兰、澳洲、美国的俄勒冈州、华盛顿州、阿拉斯加州、加拿大的大不列哥伦比亚州都出现了异常巨大的海浪。新西兰奥克兰大学的环境学教授科隆宁表示，这次火山爆发的强度为千年一次，而且该火山可能在未来几个星期甚至几年中都处于不稳定状态。因此他敦促汤加居民保持警惕，因为火山可能会进一步喷发，并可能会在短时间内引发海啸。他说他们必须避免前往地势低的地方。科隆宁仲表示，由于汤加的饮用水遭到火山灰的污染，汤加仲将需要恢复当地的饮用水供应。美国地质调查局记录到汤加这次火山喷发相当于震源深度零、规模 5.8 的地震，似汤加这样同时引发海啸和地震的情况比较罕见。这次火山喷发后，汤加出现了一个新的岛仔，这个是汤加在过去10年中由于火山喷发生成的第二个小岛。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以下落嚟为大家准备嘅节目系粤览新闻。
日美领袖正式会谈21号线上举行，中企收购锂矿公司，加拿大保守党呼吁国安调查，剑指中共。印度传媒说俄制防空导弹4月份部署边境，微软公司启动调查比尔盖茨不当行为的指控，乌克兰前总统誓言反国对抗俄罗斯侵略，涉嫌拿中共资金帮韩国瑜拉票，五名台商遭到判刑。大家好，我是黄晓祥，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近日日美两国政府先后宣布，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和拜登预定今个月21号晚间举行视像会谈，这个是岸田政府上任之后首次确保有充分时间和拜登进行正式会谈。日媒报道，在中共当局反复采行威逼的行动之下，日美双方将会就台海问题风险的应对计划交换意见。对于今次日美领袖正式会谈，日本政府发言人松野博一在1月17号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将会透过会谈向世界展示日美同盟坚定的联系，并期待将日美同盟推向更高的层次。美国白宫发言人沙奇亦都表示，美日将会透过会谈深化政府、经济和人民之间的联系，并强调日美同盟的力量是印太地区和世界和平、安全和稳定的基础。根据日本经济新闻报道，去年4月拜登和日本前首相菅义伟会谈之后发表的联合声明，明文列入台湾海峡和平稳定的重要性，这个是双方政府事隔52年首次提到台湾，并显示日美对台湾有事的危机感。报道指出，岸田政府亦都盼望同华盛顿达成共识。岸田17号在国会施政演说当中亦都表示，期待同拜登早日会谈，以进一步提升日美同盟的压制力和应对能力。 报道指出，除了台湾问题，双方亦都将会讨论北韩飞弹开发、绑架人质和乌克兰情势、防疫对策、气候变迁等问题。另外，亦都可能谈及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步协定 CPTPP 议题。岸田在去年10月4日就任日本首相之后已经超过三个月，至今尚未访美和美国总统面对面正式会谈，在日本国内引起了议论。按惯例，日本首相就任之后都会在三个月内访美，前首相菅义伟虽然上任之后超过半年才访美，但当时美国正在进行总统大选，随后拜登首位会见的外国领袖就是菅义伟，而且就在去年9月，菅义伟决定不继任之后，拜登仍然要求菅义伟访美出席四方会谈的面对面会议，这样亦都显示拜登对菅义伟的重视。但在岸田上台之后，除了去年10月5日和拜登通话之外，11月在英国举行的 COP26 峰会曾经和拜登有短暂的交谈，都称不上是正式的会谈。虽然两人都有共识尽快举行正式会谈，但至今仍未实现。日本官方说法是因为疫情关系，但政界就有不同的看法。富士晚报的报道分析引用自民党籍参议员青山繁晴指出，主因是岸田任用了亲中派色彩强烈的林方正担任外相，引起美方不信任。青山仲指出，美方已经掌握林方正和中共当局有特别关系，而且林方正和美国政府核心并没有特别的人脉和交情，岸田能否透过21号的日美领袖视像会谈化解美方的质疑有待观察。近日，加拿大保守党国会议员加纳和法斯特呼吁加拿大政府对中国国企紫金矿业收购加拿大锂矿公司 Neolithium 的交易进行国安审查，以平息外界质疑声浪。紫金矿业2021年10月宣布有意以9亿6000万美元收购总部位于多伦多的加拿大锂矿公司 Neolithium。 目前 Neolithium 公司正在阿根廷开发名为 3Q 的锂矿。根据加拿大投资法规定，所有外资收购加拿大公司的交易都必须在交易宣布之后的45日内通过加拿大政府的初步国安检查。如果加拿大政府怀疑该交易可能对国安构成威胁，就必须依照该法要求更彻底地审查。但 Neolithium 公司表示，加拿大政府并未对这项收购交易做国安审查。2021年，加拿大自然资源部将锂指定为关键矿物。加拿大和美国在2020年制定了一项关键矿产联合行动计划，双方承诺建立安全的北美电池矿产供应链，以防止中共当局加快对全球关键矿产的控制。加拿大保守党国会议员加纳和法斯特在发布的声明当中指出，外资对 Neolithium 公司的收购没有立即受到自由党政府的国安审查，此事令人担忧。加拿大在开发其关键矿产行业方面处于落后状态，允许外资在没有尽职调查的情况下收购 Neolithium 这样的公司，可能进一步削弱我们在开发国内锂矿和其他关键矿产供应方面的战略利益。声明中表示，加拿大保守党呼吁政府立即根据加拿大投资法对这样的收购交易进行国安审查，并解释此前为什么没有做这个审查。滑铁卢国际治理创新中心高级研究员沃克表示，出于对北美关键矿产的供应担忧，以及对知识产权可能流失给中国国企的担忧，这些交易应该受到政府的安全审查。专栏作家雷格利在《环球邮报》发表评论指出，虽然 Neolithium 是小公司，但其收购交易本来应该引起加拿大政府、美国政府以及北美电动车制造商的关注，因为锂是电动汽车电池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全球大量的锂供应正在流向中企。根据加拿大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近期公布的一份报告估计，在锂电池制造方面，中国的全球市占率达到80%。印度传媒17号报道， 印度政府向俄罗斯购买五套 S-400 防空飞弹系统，第一套最快可以在四月完成部署，以因应边境地区来自中方的威胁。印度斯坦时报引述知情人士报道，这五套 S-400 系统全部都会部署在面临中方威胁的地区，有两套已经抵达组装当中，其中一套预计四月就可以启用，其余四套 S-400 系统预计明年启用。 S-400 是俄罗斯生产的地对空导弹系统，射程达400公里，可以打击无人机、飞机、火箭和战斗机等空中目标。印度政府在2018年10月以50亿美元的价格向俄罗斯签约采购，亦都可能因此面临美国依照以制裁反制美国定人法予以制裁。但美国总统拜登提名的制裁政策协调官奥布莱恩12号在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的确认听证会上说，美国需要在权衡有关中国的地缘战略考虑之后，才能够决定是否制裁印度。奥布莱恩说，印度长期以来一直同俄罗斯维持国防采购关系。根据印度传媒报道，中共军队至少已经在中印边界一带部署了两套 S-400 系统。印度斯坦时报引述消息人士说，新德里已经透过高层外交和安全管道向华盛顿表明，面对来自中共的安全威胁，向俄罗斯采购 S-400 系统是基于国家利益所做的决定。此外，新德里亦都向华盛顿提出了技术性的办法，以确保印度军队的美制战机和直升机细节不会外流给俄罗斯。美国科技巨头微软公司近日宣布，公司董事会已经授权聘请外部律师事务所 Arant Fox 律师事务所审查微软公司的不当关系骚扰和性别歧视政策，其中包括调查其创始人比尔盖茨的不当关系骚扰指控。而针对比尔盖茨在工作场所的不当行为的指控，开始于去年春季，随后比尔盖茨和妻子梅琳达离婚。目前负责这一项调查的律师事务所 Arant Fox 正在准备一份调查报告，详细说明其针对职场不当关系骚扰和性别歧视的内部政策调查的有效性，并将会总结针对微软董事会成员及其高级领导团队的任何不当关系骚扰的调查。而在此之前，股东不断施加压力要求解决这个问题，预计该调查结果将会在今年春季向外界公布。对此，微软公司表示， Arant Fox 律师事务所在这些问题上经验丰富，以前没有代表微软处理雇佣事务，过去亦都没有为公司做过工作。Arant Fox 将会向董事会和微软管理层汇报。微软说，在审查结束之后，董事会亦都将会为员工、股东和公众发布一份全面的透明度报告。微软 CEO 纳德拉表示，微软董事会认识到为所有微软员工提供安全和包容的环境至关重要，今次审查是一个好机会。早在2019年，微软公司曾经收到过一份报告，举报比尔盖茨在2000年和一名员工有不正当关系。微软发言人曾经告诉传媒，董事会的一个委员会雇佣了一家律师事务所进行了调查。随后比尔盖茨在2020年初离开了微软董事会，但比尔盖茨的发言人说，他的卸任决定和这件事无关，但在发生此事之后，比尔盖茨试图挽回自己的声望，通过自己名下的基金会在性别不平等问题上投入了21亿美元。随着俄乌紧张局势不断加剧，乌克兰前总统波罗申科表示，1月17号将会返回乌克兰，尽管有被捕的风险，但他发誓要帮助保护乌克兰免遭俄罗斯的潜在入侵。礼拜日，波罗申科在华沙对记者说，我回到乌克兰是为乌克兰而战，而不是同现总统泽伦斯基作战。他强调，乌克兰可能面临30年来最大的安全风险，尽管有分歧，但他希望帮助泽伦斯基的政府。波罗申科在 Facebook 上的影片讲话当中，指责泽伦斯基在保护乌克兰不受俄罗斯影响方面做得不够。 他说，我们准备帮助当局，我们准备分享我们的想法和建议。随着俄乌局势恶化，西方和俄罗斯之间的紧张关系亦都达到了历史最高点。上个礼拜五，华盛顿指责莫斯科派出受过爆炸训练的破坏分子制造事端，为入侵乌克兰提供借口。上个礼拜五凌晨，乌克兰遭到大规模网络攻击，基辅方面指责俄罗斯是幕后黑手。一些分析人士担心这个可能是俄罗斯军事攻击的前奏。波罗申科说，希望当局不要扣留他，他认为当局没理由这样做。基辅的一间法院将会在礼拜一决定是否拘捕波罗申科。这位前领导人表示他会出席听证会。波罗申科现年56岁，是该国最富有的人之一。波罗申科在2014年至2019年期间担任总统，因为涉嫌叛国罪被调查，在12月离开了乌克兰。波罗申科否认有任何不当行为，如果被定罪，他将会面临最高15年的监禁。中国长沙台湾同胞投资企业协会会长林怀等五人涉嫌在2020年1月11号台湾总统大选前夕举办湖南台胞联谊会，替国民党总统候选人韩国瑜造势，并补助近全额机票、食宿的方式期约贿选，事后再向中方申请新台币600多万元经费。台北地区法院17号判刑3年10个月至1年8个月不等。2019年12月初，中国长沙市台办经济处长王道年邀请林怀、长沙台湾同胞投资企业协会副会长童建华开会，规划在当月底举办湖南台胞年中美牙联谊会暨返乡投票大会。林怀再以电邮等方式广发内涵标语：台湾安全，人民有钱，韩国瑜动算，国民党加油的文宣广告。中华两岸新家庭协会会长蒋明霞、中华湖南邵阳旅台同乡会理事长张国军等人就在微信成立群组期约贿选。检方查出参会当日共有台商、台生大约560人出席，舞台背板亦都有韩国瑜的竞选口号。检方并掌握了韩国瑜和他的副手张善政连线向参会现场宾客致意，提供近全额的机票补助人民币1500元申请登记等证据。事后林怀再据此向湖南省台办申请领取人民币149万元补助，但判决指出林怀委任庄焕章等人散布可提供机票补助的信息，并接受有投票权的台商登记报名，对于投票行为有相当对价关系，相关被告明知机票补助和动员群众返台投票支持国民党和韩国瑜具有关联性，仍然共同参与，应该视为共犯。17号依违反选罢法判林怀有期徒刑3年10个月，庄焕章、沈斌、蒋明霞、张国军等四人各1年8个月，可以上诉。而主持参会的长沙台协会会员连尚明，因为率领与会宾客呼喊国民党加油、韩国瑜动算等口号，目前已经遭到通缉。对此韩国瑜办公室回应，韩国瑜对此参会活动内容并不知情。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
听众朋友，多谢你们收听这一次的粤语节目，我是陈若兰，欢迎你们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广播。